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很高兴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摩西五经的课程。在开始摩西五经的课程前，我们需要先跟大家来讲怎么样的来读五经，也就是说五经的方法论到底是什么。读五经的时候你们会注意到什么？要如何读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先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作者写作的意图。我们需要先知道，如果读者不知道作者写作的意图，不知道作者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那就很难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我们也需要知道五经的作者下笔是有取舍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下笔之前已经先决定好了要选取什么样的内容作为他的下笔的内容，他们已经决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有效的把内容传达给读者，并且决定了要怎样的来强调才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果效。五经的作者呢，也谨慎的运用文学的手法，好达成他们写作的目的。我们既然相信末世，就意味着五经的作者一切的决定背后肯定都有神的参与。圣经作者呢，就是传递神话语权威的管道。我们如果明白人间作者的信息，就明白神末世的信息。而通过五经的作者，神要跟以色列民族沟通。不过我们也相信五经也是神自我启示的一部分。对于想要阅读五经的所有的受众来说，五经的信息其实是超越文化的，比文化更大的。但是就五经的书卷形式来讲，却多少带有了文化的色彩在里头。而解释经文这些人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文化云雾通通把它拨开，好让所有的读者可以借着神所拣选的这些代言人来传达的信息呢，可以有效的联系上神权威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达到的结果是，我们现在读五经，我们需要从作者原意的角度来解释经文的细节，而不是把我们的解释调整成我们自己的以后，硬套入经文里面来符合现代人有兴趣讨论的任何议题。因而我们在读五经的时候会遇见的最大难题呢，是我们不可能去盘问这些已经逝去的作者，或者是钻入他们脑袋里去看作者真正的意念到底是什么。因而我们听见的其实总是我们自己想听的，没有人可以摆脱这种倾向。我们会时常在阅读五经的时候把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的期望强加在文本身上，是我们全部都有的一种倾向。换句话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肯定听过一句话，我们会带着我们现代文化色彩的眼镜来看这些古代的文本，这是不行的。对于圣经文本呢，问题显得更加严重，是因为我们往往把自己的神学强加在这些经文身上。如果在作者身上找不到我们所强加的意思，我们甚至说这个强加的意思来自最终的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读五经的时候，探寻作者的原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当然面对前面我们讲的 不晓得作者原意，还有把我们现在的文化读入古代文本的这样的难题。如果我们没有想出一套方法来厘定什么才是最终作者，也就是我们的神所想要表达的意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正确读出经文的意思。因此，我们需要辨识作者的原意，来厘定经文的意义跟权威。为了要探寻五经作者的原意，我们先要有两个前提，这两个前提很重要。第一个前提就是完整性，五经的完整性。五经的完整性是什么呢？就是五经的作者呢，跟他的读者沟通，他是有一定的完整性的。也就是说，作者他是有意的把一些有意义的信息传递出去，而且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的读者会明白他的意思，这个叫做完整性。那第二个呢，就是权威性。什么是权威性呢？虽然五经的作者所知道的真理可能只是有限的，但是他确实知道他传达出来的真理是权威的，是神所默示的。这就是我们要探寻五经作者原意之前，你一定要先有的两个前提。好，那这样子我们要设出一个目标来，就是我们读五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当代五经的那个原初的语境读出来。因为有前面两个前提，我们如果要寻求神话语的意思，人间作者所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了。而在经文里头的那些原初的语境，就会是我们探寻的主要焦点。虽然我们不可能重构作者脑子里的活动，但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站在当代第一手读者的位置，并且假设这些作者已经成功的传达信息给他的读者了。我们站在当代读者的位置，从所传递的信息获得的益处，我们现代的读者也可以获得。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读出原初语境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它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就是看作者是怎么样表达的。那在作者怎么样表达的这一块，我们通常都用文学分析的手法去把它读出来。那第二个呢？第二个部分是看我们怎么样听取这里头的信息。那当然，五经你要怎么听取它里头的信息？它里头其实是包含有一个叫文化适应的部分。换句话说，五经的内容背后呢，含有了当代的文化，是我们需要去适应的。毕竟古代的文化跟我们现代的文化落差甚大。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文学分析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方式。什么是文学分析呢？简单讲，所有的圣经作者都不是把互不相干的资料跟随意的想法胡乱的拼凑在一起，他们都是怀着特定的目的，很理智的下笔。每一段叙事文本的每个部分都是刻意挑选的，为了要达到他们最终的目的。书卷的本身呢，其实已经假定了它具有文学的一个完整性，所以他们每一个部分都是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样的文学逻辑下，解释经文的人，他的责任就是要找出作者可能有意或不经意的运用的那些文学结构或者是文学的手法。经文的每个层面呢，都要进行文学分析，由语段直到句法、语法、词汇都算。所以当我们要进行文学分析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人会问说，为什么创世纪的作者第37章要刻意的去详细的描述约瑟迷路跟问路的经过？或者是你也会听到有人会这样问，为什么在约瑟的叙事单元里头竟然插入了犹大和他玛的故事？明明都是关于约瑟的叙述，插入犹大跟他玛的故事到底目的何在呢？ 像这一类的问题都是文学分析要处理的项目。好，那各位弟兄姐妹，相信对于刚刚讲的文学分析有一点点的概念。那现在呢，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位大概这近十多年来算是比较多人在阅读的一个作者。好，这个作者他最强大的就是他的文学读经法。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位作者的名字，叫 Robert Alter。 那 Robert Alter 呢，现在中文翻译是把它翻成奥尔特，奥尔特。他有一些圣经中的一些文学手法的一些特别介绍，是大概在近十几年来啊，我们神学院的很多的教学里头都会建议推荐这一本书，请大家去看这一本书里头，看奥尔特怎么介绍一些圣经中的文学手法。那在这边呢，我们简单的将奥尔特的一些圣经文学手法做一点浓缩，附在讲义中给大家。我们现在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奥尔特的圣经中的文学手法。他在圣经中文学手法里头，他介绍了三个，一个是重复，一个是对话与叙述，一个是粗略的人物描绘。在重复的这项文学手法里头，可能你会发现在圣经的内容里头会发现有一些是关键词，比如说神创造的时候，他会不断重复动词说这个字，神说什么，神说什么，那这个关键词其实就是表达了一个重复的功能。在情节上面也有可能发生重复，比如说约伯记中，约伯连续经历了三次的灾难，这样子的情节的重复也算是文学手法里头的重复的功能。还有典范的场景，典范场景弟兄姐妹可能听起来有点陌生，但是经过讲解弟兄姐妹就会了然于胸。比如说创世纪十二章、二十章、二十六章，以色列的族长亚伯拉罕和以撒分别遇见了外邦王，那外邦王呢都被族长的妻子所吸引，族长呢这时为了保自己的性命，就谎称他自己的妻子为妹子，最后都是靠神介入才同时拯救了族长及他们的妻子。像这样的一个场景，它同时出现在创世纪十二、二十跟二十六章，那我们就把它叫做典范的场景。这是奥尔特在介绍圣经文学手法里头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重复，一个重复的功能。那第二个是对话与叙述。在希伯来圣经当中呢，人物间的对话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叙述的这种用法其实只有次要地位，而对话是最重要的。对话的功能呢，是在做什么呢？它可以展示人物跟行动的关系，它也可以通过对话让角色的思想、态度，比如说爱恨啦、惧怕啦、嫉妒等等，让他们表现出来。而在关键的时刻，几乎都是借说话来表达一个角色的重要资料。作者甚至可以通过对话的对照方法，把参与在对话中的那些人物的特质或差异把它凸显出来。比如说创世纪39章，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约瑟时，他说话说得那么直接，跟约瑟长篇幅的那些道德表白跟训示是形成了一个对照。那叙述的功能又是什么呢？叙述通常是在肯定对话里头的主张。叙述是一个桥梁，专门在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说话者的本身。叙述也可以交代某一些情节以及背景资料，特别是不受时间限制的资料。比如说主角的名字、地理位置、家庭关系或者是历史背景。这个是奥尔特在他的文学手法里头所介绍的第二个，第二大项是对话与叙述。那第三大项呢，其实就是粗略的一些人物的描绘。因为奥尔特认为呢，人虽然有神的形象，但是人性是善恶并存。正因为如此，使圣经作者描绘下的那些人物， 流动多变，充满了人性矛盾，但是作者仍然相信人类历史是在神的掌权和引导中发展的。
在创世纪里的人物，亚伯拉罕的跌宕起伏，雅各的长袖善舞，以及约瑟的聪慧隐忍，透过夏勒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来认识几位旧约主角的信心旅程。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勒老师，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也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摩西五经的课程。刚刚我们说到，要读出原初语境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呢，是文学分析的手法。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个过程，就是讲文化适应的部分。我们在检验文化的方面呢，我们很可能会碰到阅读经文的一种危机。怎么说呢？我们可能不经意地把我们的意见、文化或世界观强加在了经文身上，因此成功的一个解释经文的人必须要尝试了解古代近东的文化背景。就好像一名成功的宣教士，他必须去学习福音对象的文化、语言和世界观一样。故而我们在读创世纪或五经的其他书卷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部分的世界观搁在一旁，甚至要全盘搁下，因为以色列人的世界观很多地方都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的来检验这个文化适应的部分呢？这个时候我们采用的检验方法叫做比较方法论，也又叫做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呢，是探讨古代近东的文献和考古学，借着这样的一种方法来重构民族的行为、信仰、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比较研究法是我们要做出文化适应的一种工具。如果我们熟悉古代近东的文献，那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的文化跟世界观。古代世界呢，有些跟我们不同的想法是我们从来都不曾察觉的。在这里把古代近东的文献跟圣经做比较，不是要尝试推测两者之间有什么文学渊源，而是要探索古代人的世界观。我们要从中瞥见他们是怎么样的看待自己，怎么样的看待世界。有时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的想法跟我们想的很不同。关于古代近东的文献类别有哪些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是神话，第二个是个人及王室的档案，第三个是史诗，第四个是赞美诗歌和智慧文学，第五个是其他文献。我们稍微精细一点来讲，第一个神话，对于认真看待圣经的人来说，神话这个类别都很叫他们吃不消。因为当我们想起神话，就好像认为这些神话好像那些有关希腊罗马神明的虚构故事，那些神明行径荒诞，任意妄为，自私自利，不成体统。把圣经跟这些荒诞的故事来做比较，似乎很荒唐。然而要比较的有成果，我们就需要超越神话内容的表面，要深入神话在文化里面的功用。古代世界里的神话就好像我们现代世界的科学，解释世界怎么样形成，怎样运作。神明都有自己的功用，他们的活动是人类所有经验的事物的根源，人类所经验的事物就是他们活动的后果。 因此呢，神话可以说是探视文化的窗口。神话反映了一份文化所塑造出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古代以色列文化来说，旧约圣经有许多的书卷发挥的功能跟其他文化里的神话一样，是给予以色列人一种文学手段来保存以及流传他们的世界观跟价值观。我们读古代近东的神话，可以发现这些古代民族怎么样来看自己，怎么样来看世界，怎么样来看待他们的神明。无论以色列人的观点是否跟周围的民族相同，即便事实上有时相同有时相反，但是这样的比较都是有价值的。古代近东的神话文献对于我们认识整卷创世纪以及其他五卷书卷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明白古人怎么样来看待神明。他们对于我们研读了解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尤其重要，因为这十一章里记述的事件许多都可以在古代近东的神话里面找到相平行的故事。比如说阿达帕的故事、雅楚哈西斯史诗、吉加莫斯史诗、伊鲁玛伊利斯史诗。研究前面这些近东故事以及其他文献，可以让我们做出一些比较。这是第一点的神话。第二个是个人及王室的档案。考古学家们呢，已经把古代近东许多的重要档案发掘出来了。其中有一些文物，就如努斯尼版文本，保存了家族的记录，也包括了收养器具、婚约、产业买卖契约跟遗嘱等等。这些文件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家庭生活，从而帮助我们认识以色列先祖故事里面普遍家庭的生活细节。不过大部分的档案都是公众档案，跟庙宇或王室是有关的。其中最闻名的档案来自埃普拉、马里、埃马尔、亚马拿、乌加列等城市。这些档案包含零零总总不同种类的文件，由文学著作和王室的铭文，以至国际往来的信函、条约、经济文件等，都可以从中找得到。第三个是史诗。除了我们前面提过的几份史诗之外，还有其他来自埃及的史诗，神话的色彩比较少，也具有参考价值的。比如说辛亥奴的故事、温雅门记事等等。而第四个是所谓的赞美诗歌和智慧文学。虽然这些文学题材跟前面大不相同，但是这些文献对于我们研究创世纪等书卷有同样的贡献。这些赞美诗歌和智慧文学同样可以启发我们明白那些民族的神学观念和敬拜习俗，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是怎样看待神明，怎么样看待他们跟神明的关系。他们揭示了神明的期望，以及人需要怎么样的来接触神明。第五个是其他文献。其他的文献，例如苏美尔列王的名单、古迪亚圆柱碑以及兆头文本等等。好，弟兄姐妹，这五项就是我们所谓所说的古代近东文献的一些简单的类别，供大家参考。好，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什么吗？针对我们究竟要如何的来阅读五经，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读五经，我们刚介绍过了两个方法，各位弟兄姐妹都学会这两种方式了吗？这两种方式可以同时使用，帮助您研读五经。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来讲解五经的名称。各位弟兄姐妹知道五经是指什么吗？就是指圣经的头五卷书。英文呢叫做 Pentateuch， 而这个英文字呢 其实这个 Pentateuch 是由希腊文的 Pente 跟 Teuchos 合起来的。希腊文的 Pente 是五的意思， Teuchos 是指书卷的卷，所以 Pentateuchos 就是五卷五经的意思。而创世纪呢，到生命纪这样的五经呢，五卷书，其实它原本是同属一个文学单元。我们如果说它同属一个文学单元，到底圣经的证据在哪里呢？有的，在列王下的十四章第六节，旧约的用语，比如说摩西的律法书，这指的是五经，或者是约书亚记一章第八节，提到了律法书，这也是指五经。还有在新约里头，大家可以参考路加福音十六章的十六节，他说律法和先知，这里的律法其实就是指五经。五经呢，原则上是长篇的叙事，如果按五经年代的记载，涵盖大约2700年的人类历史，是以摩西离世作为结束。大家听到2700年，这是一个推测的数字。而2700年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其实是极不平均的。怎么说呢？年代记载非常的不平均，显示了作者关注的重点不一样。而这2700年所关注的重点在哪儿呢？非常明显的，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以及摩西离世前重新解释律法的这个部分。因此呢，犹太人才会称五经为妥拉，英文通常就翻译为律法。翻为律法基本上是很切合五经的焦点的。因为呢，创世纪提供了颁赐律法的背景，出埃及记到民数记聚焦在律法的宣布，生命纪则是由以色列伟大的先知摩西对律法做出了最权威的一个讲解。虽然我们把妥拉翻译为律法，但是这里的律法实际上包含了更宽广的意思。妥拉这个字直接来自教导这个词，可以理解为训示，当中包含了对生活的教导。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五经的名称的一个由来。再来，我们要讲解的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五经的历史呢，是由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以色列攻取应许之地为止，其中不包括占领迦南地的事件。这个应许地呢，日后会成为以色列人的家园。五经除了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以外，基本上就是在描述一个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靠着神的恩典成为神的百姓，神很戏剧性的就把这些子民脱离了为奴之苦，跟他们建立了关系。然后经过许多年的挣扎，以色列人抵达了应许地，并且准备占领那块地。可见创出立民生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当中包含了明确的开始，错综复杂的情节，以及许多枝节的故事，以及一个预定了的结局。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